好，现在我们来看，这里有53到59课的，这个是来自 ccntv.org 的华人基督教网络圣约学院里面神学导论的53到59课，心理学与圣经，心理学与圣经。我们在这4-5天的讨论中，都浮现了弟兄姐妹对于心理学的一些的看法，或者是一些过去的接触经验。那我们现在来看圣经怎么看心理学。我的意思是说，圣经怎么看目前的世俗的心理学。圣经本身有一套的心理理论，就是人是什么，人的问题从哪里来，解决人的问题的答案是从哪里找啊？这个是指世俗的心理学，这里所讲的是世俗的。第一段是对基督教对非基督教思想的分析。基督徒的思想范围包括认识上帝，认识自己，认识世界。这个知识呢，不仅仅是理性的知识，乃是讨神的喜悦，顺服守约。这里我们不详细去讲，欢迎各位去参考 John Frame Doctrine of the Knowledge of God。这本书呢，我们在明年年初在中国会印刷好，我们会这本书会面世的，是我们中华展望最大的 project 之一，的第二大，我们翻成认识神的知识论。什么是知识？真的认识神，就是守他的约，顺服他。我们必须要认识神，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的。怎么样去认识呢？这个所谓知识的科学或者知识论，我们怎么样去认识，怎么去解释我们所知道的，都要从圣经的话，神的话，圣经来做出发点，来做引导的。每一个人的思想都来自一些的世界观或者前提。什么是世界观呢？什么是前提 presupposition 呢？就是我们心中所坚持的 commitment of the heart or heart commitment。 上帝存在吗？人是什么？人的问题从哪里来等等。那所有非基督徒的思想里面的心中坚持 the heart commitment 就是自主，人是自主的，人坚持自己是离开神独立的自主的。自从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来，人拒绝顺服在神的主权之下，因此就发展出各种各样的思想出来。人是自己的律法 autonomous， auto 就是自己， normos 就是律。自主是所有人犯罪之后非基督教思想的核心的原则，或者说心中的坚持。我们看第二页。自从弗洛伊德以来呢，心理学是接受康德的世界观。那什么叫做康德的世界观呢？康德是从理性主义和实验主义转到19世纪的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人物。康德认为人是不可能透过科学和理性，就是科学与哲学，去认识绝对真理的。绝对的真理呢，不可以透过科学理性来认识，理性科学只能够认识事物的外表。那绝对真理，比方说上帝、永生、爱、自由意志等等伦理，这些的真理只能够超越了理性和科学，在另外一个境界来认识。因此心理学的世界观就正如所有19世纪的哲学的世界观呢，都包含了大部分下面所列出来的一些的前提。自然主义 naturalism 就是不承认超自然的存在，唯物主义就是不承认灵魂与上帝的存在，决定主义否认上帝与人的自由，进化论否认创造，逻辑实证主义就是否认上帝启示在知识和方法上的权威，相对主义否认绝对真理的存在。你说这么大的控告哪里来的？标准的心理学与辅导词典至少是可以说是融合派的，不是圣经辅导的运动出版的 Baker's Dictionary of Psychology and Counseling 就是我不是说每一位辅导都不相信灵魂的存在，我是指每一套的世俗的心理学理论背后大体上就是不承认超自然，不承认上帝存在，不承认灵魂存在不承认创造等等，不承认绝对真理。 那个是现代期，从弗洛伊特到大概1960-70年代。但是在这个现代期之前，我们是指古代和目前的后现代，那人是坚持一些好像我们用新纪元运动这个名词的哲学的，我们称它为一元论。什么是一元论呢？今天的一元论就是上帝就是我，我就是上帝，我就是宇宙，宇宙就是我，上帝就是宇宙，宇宙就是上帝。这个是异教或者邪教的 heart commitment， 这从古代中西文化包括印度教都流行的。而请注意一元论的意思呢，就是说 monism， M-O-N-I-S-M， monism 的意思就是神人和宇宙在同一个层次同一个水平， God, man and the universe on the same level。 一元论的相反词不是二元论三元论哈，与一元论相反的就是圣经的世界观，就是上帝就是上帝，上帝是创造主，人与宇宙都是上帝所造的，创造主与被造物之间是有绝对的不同的。一元论呢是完全否认这个的。那今天我们活在一个一元论流行的、一元论影响全世界的一个时代啊，我们已经不活在一个现代其科学理性操纵西方文化的时代了，我们活在一个后现代的时代。后现代背后的人生宇宙观呢，就是这个上帝就是我，我就是上帝，我就是宇宙，宇宙就是我，上帝就是宇宙，宇宙就是上帝。所以批判心理学又分现代其跟后现代其。什么是心理学呢？心理学从一种的科学演变成为新纪元哲学与宗教的最佳的推销团队啊，首先是一种社会科学、行为科学，直截了当说是一种伪科学，变成一个新纪元宗教的推销员啊。其实新纪元的世界观老早啊，早在早期心理学理论是找得到的。心理学是一种行为科学或者伪科学，科学自然科学呢是要努力去观察事实的，按照一些的理论来解释所观察的事实，而所分析的事实应该是可以重复的，可以证实的。心理学不是这样的一种的科学，心理学中不少的定义和解释都非常的主观啊。我举个例，比方 DSM-4 Diagnostic Statistical Manual， 就是一般医生用的那本的诊断的手册，从第二、第三到第三的修订本到第四版本了，同性恋从心理病变成消失掉了，然后呢最新的版本呢又有各种各样新的病，这些病呢一般来说就是一般的人感觉很紧张啊，看到一些事，很多都是只不过是在形容人的行为，他没有证明这个是病是从哪里来的，只是形容一种的病症啊，或者行为模式。而心理学从现代演变到后现代，几位现代期的心理学理论家包括 Sigmund Freud、 荣格、 Carl Jung、 Adler、 Carl Rogers and Eric Fromm。 荣格呢是大家都知道的，是教鬼的， okay, he participates in the occult regularly， 所以他讲那个什么 collective subconscious unconscious 就是灵界，就是邪灵的那个世界。然后一些所谓基督教辅导的理论家包括 Gary Collins， 他是深深受到 Rogers 的影响的。 James Dobson 是动机非常好传福音保存家庭的一位的医生，他也是深受罗杰斯这一类的心理学所影响的，所以他会提倡自我形象或者自尊的。第四页，圣经辅导学与所谓基督教辅导学呢，是采取完全不同的大前提的。怎么说呢？我们来看第54课，什么是辅导？辅导可不可以好像罗杰斯说的是非指引式的 non-directive 呢？非指引的辅导就等于非辅导的辅导，而罗杰斯呢是一位人本主义者。那我前几天呢很略略讲过，今天晚上再讲一次。弗洛伊特认为人就是一大堆的情欲的结合，一些是生命欲，就是性欲，一方面是谋杀欲， 生与死啊。但是社会与宗教压迫人不能够随便自由的发挥这些的情欲，所以呢人就心里不平衡了。所以呢人最好呢是什么都可以做就对了，但是呢不可以吗？所以需要心理分析以取得平衡 psychoanalysis。 罗杰斯与弗洛伊德一样是不承认人是有灵魂的啊，你自己可以去 Wikipedia 找 Carl Rogers， 我也是这样去找的 ，Rogers， Carl Rogers， 他对人是什么？是他是这样说的 ，self， 人的自我就是我过去的经验的总和，他不相信人有灵魂的，而人啊这个 self 是要找到他的 autonomy， 他的自主，那刚好这个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是罪的核心嘛，好，那第二心理病。啊，什么是病？病是可以观察、诊断、开药或者开刀的问题。辅导呢？辅导是讲话，不论是圣经辅导或者什么辅导，啊，是讲话劝导。啊，这种对心理学辅导的批判，往往来自无神论者、犹太教徒，不仅仅来自信仰保守、支持圣经辅导的基督徒的。所以，当耶稣说人有病的时候，当然是寓意的，这个病是指罪。啊，但是我们今天用的心理病 mental illness 这个名词，就把一个 metaphor 一个暗喻当作是真的事实来对待。 mental illness takes a metaphor and presents it as a fact， 病是需要观察可以诊断的等等。心理病呢，目前越讲呢就越多病态是啊，是非常这个定义本身就是非常主观的。是的，辅导是讲话，是带有道德观的讲话啊。世俗的心理学啊，心理辅导就建立在世俗的理论，它是不合乎圣经的伦理的。那圣经辅导也是讲话，也是有道德观，不过是从圣经的角度建立一套的伦理。非圣经辅导的目标，比方说有很多种啊啊，心理平衡呢 ，equilibrium 啊，弗洛伊德的自尊、自我接纳或者。含糊不清的所谓心理健康，所以不合乎圣经的辅导的目标就有很多种。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假如你今天是飞机场的那个 control tower 啊的 director 啊，你管着飞机的降落啊或者起飞的，但是呢你那我们都知道物理学大概有一两种气流的 thermodynamics 这种的理论啦，啊，应该是一种啊。假如你今天在飞机场用153或者300种不同的物理学来解释飞机降落或者起飞，用这300种不同的理论每两分钟换一换理论来操纵飞机，岂不是会撞吗？这个只不过是飞机而已哦。我们现在讲的辅导比物理学更严重，是讲有灵魂的人呢。啊，连控制飞机我们都不会用各种各样的理论，只用一种的理论来解释气流啊。但是心理学今天是用超过100种的理论来解释人是谁。那所谓啊基督教辅导，比方说 Gary Collins， 他会说圣经没有人论的， There's no doctrine of man in the Bible， 清清楚楚这样说的啊。就好像我们传统的系统神学或者圣经研究里面那些成果啊，都不是人论这样子的，要从心理学去解释人是谁，而人是谁又有几百种的解释的。所以心理辅导的目标按不同的理论就有不同的目标。圣经辅导的目标来自圣经啊，圣经就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就是帮助人过纪律生活，遵行神的话，结出圣灵的果子的。好，所以圣经辅导和融合派的基督教辅导和世俗心理学的辅导呢是截然不同的。下面呢我们来解释一下，讲一点点关于因果关系。因为今天我们福音派的教会呢常常引用一个修正过的弗洛伊德理论，就是原生家庭。那究竟啊我们的原生家庭有没有影响我们呢？有的。但是你不能把这个就把人当作是受害者，就不需要负责任，最多饶恕我的家人，不需要跑去请他们饶恕我们的，都是怪别人然后饶恕别人的。30年来亚当斯被诬告被曲解， 基督教心理学家就是福音派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老师们说，亚当是认为人的问题都来自罪，所以没有身体上或者其他因素影响他的。其实自从成功的辅导，就是圣灵的劝诫面试以来呢，亚当是一直坚持有身体而来的因素的。圣经辅导运动也有医生甚至乎精神科医生有参与的。第三，很明显的家庭是影响我们行为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啊，还有少年青年成年不同时期的不同的经验，可是它不是唯一的因素。假如这些因素包括伤害的话呢，靠耶稣基督的大能绝对是可以胜过的啊。参考我对那位姊妹所讲到那个性骚扰的那一个辅导，可以胜过的。还有其他的因素，当然目前呢比较流行的是讲基因遗传，还有成年人的经验，当然还有身体等等，那这些都会影响到人的行为。所以究竟是什么因素影响我们的行为呢？这些因素就包括整个宇宙咯，人的身体、人的灵魂、灵界、物质世界，一切，但是一切都在神的掌管，都在神的手中的。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来研究这些因素呢？人、原生家庭、童年、少年、青年、成年的经验、社会等等呢？我们必须要顺服神的普遍启示和圣经启示，来建立我们的方法，如何去研究影响人行为的那些的因素。我们手上既然有圣经的全部66卷，我们就必须要顺服圣经来研究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魂，顺服圣经，从圣经的出发点来研究物质的世界，来研究人类，研究灵界，研究或者来认识上帝。也就是说呢，圣经不仅仅是教你如何得救上天堂，然后每天灵修的，圣经是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历史、科学各方面都是无谬无误，是我们绝对最高的权威的。简单的说，圣经是天上的王来颁布他怎么掌管整个宇宙的宪章。圣经是天上的王、宇宙的主颁布的宪章，告诉我们他是如何做宇宙的主的，不仅仅是你个人私隐的灵命的主的。好，所以呢，我们相信人受伤害等等，当然是有别人犯罪，但是不要忘记，人还是要为自己的 response， 人为伤害的回应还是要自己负责的，因为上帝造人是有这个自由选择与道德责任的。55课，那前面我们讲要看你的心中坚持，你是一个真的基督徒吗？当你研究科学心理学的时候，你是不是突然之间变成一个唯物论者呢？一个自然论者呢？就是不相信超自然的呢？好了，现在呢，我们就要讲到从事心理辅导或者是社会工作等等的姐妹弟兄们了。很多弟兄姐妹们在从事辅导的侍奉或者专业的啊，我们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以真理光照我们，圣灵也会纠正我们对真理的错误理解的。我们绝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有很好的动机，就是要帮助别人做外展事工，分享基督的爱，所以这些从事心理辅导的弟兄姐妹才会来，连这种圣经辅导的讲座也会来参加嘛。不过是的，圣灵光照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动机是好的。这两件事呢，并不能改变另外一件事，就是大多数基督徒的思想中含有不符合圣经的观念、理论或者是前提的。我再说，大多数的基督徒的思想中都有不合乎圣经的世界观或者前提，这些的理论呢，往往与圣经所教导的是相反的。所以因为辅导员若要成熟的话呢，要长期有效，那就必须学习圣经的教义，就是纯正的合乎圣经的神学或者是人论或者心理理论。那我们没有意思要判断各位的动机，我说了第二次第三次了哈，我们没有意思去判断从事心理辅导的基督徒的动机，我们也不判断 我们愿意帮助人这个目标。没有基督徒会一天早上突然醒过来说，哎，今天我决定做一个拜邪灵的异教的心理学辅导员，当然不会嘛。可是我们很诚恳的邀请你重新的审核自己的世界观或者价值观。第三点，假如今天的讲座是市场学与教会增长的话呢，我们会对道会的牧师们讲解，虽然诸位牧师的动机是好的，愿意看到教会人多，可是我们从很多神学院所学到的，特别是教牧学博士课程学到呢，不过是资本主义商界的市场学与广告学的伎俩而已。虽然我们不会批判牧师们的动机，可是我们会向他们的前提挑战的。事实上，多数的基督徒辅导学教授，除了圣经辅导运动以外，是从世俗心理学的理论基础教导辅导的。所谓心理学与基督教的融合 integration 是必然失败的。那刚才我提过这本《邪魔登讲台》英文是 Unholy Alliance， 这本书告诉我们，这些灵媒所教导的东西有50-59% 已经进到基督教的，就是融合派的一般福音派基督教辅导的书里面了，包括爱自己等等。所以事实上，这个融合派 integration 基本上就是全盘的把世俗的理论引进神学院，从神学院引到你的牧师的办公室、辅导师，引到你们的夫妇团契跟退休会的讲台啊。我们需要圣灵光照我们，理清这些反圣经的观念，清洁我们的思想。那最好最理想的情况乃是说，我们从小学到初中，然后到高中的时候呢，就充分的吸收了圣经教义、护教学、圣经辅导。所以到了大学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准备好面对世俗心理学的理论，懂得怎么过滤批判，因为我们从小学初中主任学老师已经告诉我们圣经的人论是什么，跟弗洛伊德怎么不一样，跟 Carl Rogers 怎么样不一样，跟新学院怎么不一样，跟 Adler 怎么不一样，跟 Jung and Fromm 怎么不一样。最理想的是在初中高中的主任学已经都教过这些东西才对吗？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子。所以很多人呢，有美好的动机走了很长的冤枉路。那我是读哲学历史的 History of Philosophy， 那我所读的哲学史当然是从一个反对基督教、藐视基督教、攻击基督教出发点来讲解的我的意思是，我的大学的老师跟我的研究院的老师呢，当然是藐视基督教的，而他们常常会给我知道他们是在藐视基督教的，所以我当然要对我所读的历史要重新的从圣经的角度去理解。同样的，你假如是读心理学的、社会工作的、辅导的，你也必须要重新的从圣经的角度重新的去反批判 counter offense 分析，然后再重新建立你自己一套的合乎圣经的心理学。我们大部分人没有这么多时间，没有这么多精力，没有这么多智慧，没有这么多学术理论的根基去做圣经辅导，这些的书是一个捷径，一个 shortcut。 但是呢，理想的情况乃是你从小学少年期就知道圣经说人是什么，人的问题是从哪里来的，真的是从原生家庭吗？假如是的话，人是受害者吗？可以用内在医治、心灵医治吗？你岂不知这些是催眠，是从邪教来的吗？邪教跟基督教有什么分别呢？可不可以想象耶稣站在我旁边眯着眼睛祷告呢？这些东西应该在初中主日学就都教过的，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求各位走了很长的路的亲爱的同工们、同道们回家。